感谢主，我们现在进到彼得前后书第十一课，神的圣言，是彼得后书的一章十二到二十一节。上一课提到了关于基督徒生命和前进的事，以及在信心的根基上不断的在盼望中成长，这是一个基督徒正常生活的上行之路。神所赐的恩典能够叫我们分外的殷勤，沿着信心和盼望的阶梯一步一步的上升，直达到爱众人的心。我们知道世上的爱不是这样，世界的爱是从自我需要、自我欲望发出来的，停留在情和欲的层面上，互相追求满足，互相安慰。但是世上的爱无论怎么追、怎么求也不能够满足，因为人心灵里面有一个空洞，只有神的爱才能够填满。神的爱是宁愿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爱，是无私的爱，因为神就是爱。
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说离这个帐篷的时候快到了。
下面十六到十八节，我们请小谢替我们读。
好的，十六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等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处于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
下面一段我们请刘刚替我们读。
十九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亮，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思议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关于这个永远的国，这是指神的国，充满了神的圣洁和荣耀。首先这个国是永恒的，但是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已经把永恒的国带进了现今的时代。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世上活的时候就应该彰显出神国的荣耀来。第二点，这个国也是将来的，我们现在在地上要尽心竭力向着这个有根有基的国度奔跑，直到进入神的国。第三，这个国度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有耶稣的生命，才能够进入这个永远的国。下面就是分段，今天呢就是分三段，十二到十五节是第一段，彼得用爱心的劝勉；十六到十八节是第二段，彼得亲身经历见证了真道，就是神的国必然临到。第三段十九到二十一节，先知预言证实了真道。好，我们读经已经读过了，可以跳过三段经文。 现在我们来到第一大段，彼得爱心的劝勉，用真道提醒信徒。十二节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你们晓得这些事是指什么呢？在真道上坚固又是指什么呢？第二，彼得知道他们已经晓得了，已经坚固了，为什么还要常常的提醒他们呢？彼得所说的这一段话是指3章3节到11节的内容。他们已经认识主耶稣，有基督的生命，也有神的性情，有初步的属灵的经历，但是彼得还要常常提醒他们，因为第一，虽然晓得这些事，但是还有一些不晓得的，所以还要更近身才能完全明白。第二，虽然在真道上坚固，但是还有很多没有经历过、没有坚固的，所以还需要努力。第三，过去已经坚固的，今后也可能会放松，所以要不断的前进，在前进中还要常常被提醒，直到达到目的地。十二节的这些事是指什么？这些事呢，就是指建造基督徒的品格，也就是每一个人灵敏成长的形成。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付代价才能完成的，这就是我们所走的成圣之路。在信心的基础上，在盼望中一步一步的成长，以爱来迎接主的再来。我们基督徒走的是一条上行之路，每一个人都需要先有信心，相信耶稣基督，有神的生命，这是信心的基础。真信心一定会有行为，真行为是因为信心而有的行为，就是德行。有了德行，还要加上知识，知识能够使我们的信心和德行妥善谨慎的应用。这里所说的知识是认识神的知识，使我们的信心德行行在正道上，我们的知识和才能才能够为神而用。这里所提的信、行、知这个次序和世界上的知、行、信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对神的事上，我们一定要先信，才能够有生命，有神的生命才能建立德行，才能更进一步认识神。有了认识神的知识以后，我们要加上节制，这是信徒顺服圣灵而得的能力，不是指人的自制力，而是圣灵的果子。信徒在属灵的追求上、侍奉的工作上、教会的生活、家庭的生活，甚至个人的行事为人上，都当有节制、有次序，并且彼此要配搭得非常合宜。再一步要加上忍耐，忍耐也是圣灵的果子，既节制又忍耐， 可以使我们在属灵的长进上保持一个持续上行的状态，即使有了苦难，我们也能忍耐。肯为主付代价，表示他真正认识神，深知神可敬可爱，这样就必然会从内心发出对神的前进之心。前进就是对神的敬畏。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会在主的爱中长大，就能够遵行彼此相爱的命令，有爱弟兄的心。哥罗西书告诉我们，爱就是联络全德的。基督徒的各种美德都在彼此相爱中连接在一起，使每一个信徒的恩慈和品德在爱中发挥得更加完全。再上一层楼，就是爱众人的心。这个爱是 agape， 就是神的爱。神的爱是主动的，不论这个人可爱不可爱，也不论他当时的情况怎么样，神都定义先爱他，这是无条件的爱。神叫我们以神的爱来爱众人，就是在信心的基础上有坚定的盼望，能在盼望中不断的长进，达到神的爱，最后是神的爱。基督徒灵命成长的形成，正如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告诉我们的，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神的心意就是叫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信主以后，一定要在盼望中追求不断的长进，达到爱神爱人的目的。为什么彼得常常提醒我们呢？13到15节也提供了答案。彼得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这些事，这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快要立誓，所以把握最后的时机提醒信徒。这相当于他临终前的请求，使听众没有办法拒绝，并且感受到他真诚的爱。他是在殉道以前要激发信徒爱主的心。帐篷这两个字是代表，下一个代表肉身，是指自己的身体。人活在地上是暂时的，我们永久的家乡在天上。彼得知道自己离帐篷的时候快到了，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立誓，但是呢，有一些基督徒神会给他特别的恩典，让他们预先会知道。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他也说自己被交奠，离世的日子到了。我们知道历史上很多的圣徒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离世。第二点，彼得牢记主的教导，忠心于主的托付，一生牧养主的羊，不断的提醒信徒，他是尽心竭力的永远的在做工， 路加福音22章，主耶稣给他说过，主已经为他祷告，叫他不至于失去信心，并且告诉他，在他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这一生都是在尽心竭力遵守主的教导。现在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是否也像彼得一样，能够彼此提醒，在真道上不断的长进。今天如果你有机会跟弟兄姊妹分享一段话的话，比如临别增言、感恩节祝愿、新年鼓励等等，你会用什么话来劝勉弟兄姊妹呢？请我们每一个人都思考这个问题。第二大段，彼得亲身经历的见证，见证真道，就是神的国必然临到。第16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我们从前这句话是指彼得过去讲过的所有的关于主再来的信息。在彼得前书1章15节，必能得着末世要显现的救恩。4章13节，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5章1节，同享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5章4节，到牧长显现的时候必得那不能朽坏的冠冕。还有彼得后书1章11节，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永远的国这句话，我们从前这句话也是指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三个人看见耶稣登山变相的事。现在呢，彼得就慎重地宣告，主耶稣再来建立他的国，这绝不是捏造的谎言，而是他亲眼看见主的威荣，听见神的声音。威荣这两个字是指完全属于神的荣耀。关于登山变相，三个福音书，马太福音17章、马可福音9章、路加福音9章，都有详细的记载。如果不熟悉的话，请大家会后仔细去读。但是在登山变相的1周以前，主耶稣就告诉他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主告诉他们，登山变相和神的国有关系。耶稣在圣山上变相的荣耀，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亲眼看见，亲历其境。正如马太福音24章所说的，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可见主登山变相和主的再来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主登山变相就是基督第二次再来建立神国的确据。好，现在我们进到17、18节。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有极大的荣光，从极大的荣光之中 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知道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是卑微软弱贫穷的，他降在马槽里，生在木匠家，人都看不起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主耶稣自己也说，人子在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他第一次来是完成神对人的救赎，做万人的救主，为全人类的罪代死，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了。现在十七十八节说的是主第二次再来，有尊荣有大能，驾云降临审判天下。彼得亲眼看见，有切身的体会，有深刻的记忆，并且保持着永远的新鲜感，有一朵云彩遮盖他们，有极大的荣光笼罩着耶稣。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父神亲自为他儿子做的见证，他向全人类宣告，主耶稣是神儿子的资格，他代表了神的尊严和威荣，神一直与他同在。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神从云彩中说的话，三本福音书都有记载。我们现在只看马太福音十七章的第五节，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彼得在十七节只提了前两句，为什么只提前两句呢？这是叫信徒格外的注意，并且深信主荣耀在临的真确信。神的声音不仅印证了主耶稣是神儿子的身份，也纠正了门徒的眼光，叫他们只看耶稣，只听耶稣，不能把主以外的人事物来代替主耶稣基督。彼得希望自己的见证能带给每一个人坚定的信心，警醒盼望神国的降临。第三句，你们要听他，在书信没有提，但是这一句话一直贯穿在彼得的教训之中。好，我们现在思考第二个问题，彼得对主耶稣的大能和再来深信不疑。我请大家都想一想，我们今天对主耶稣的救恩和主耶稣的再来确信不疑的依据是什么？我请每一个人都思想，并且能把它写下来。第三大段，就是先知预言正是真的。圣经是神的话。十九节告诉我们先知预言的权威性。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这句话彼得是把先知的预言提的比自己的亲身经历更确定，高过了他个人的经历。 因为圣经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关于主再来的应许，彼得虽然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父神的声音，但是他并没有轻忽圣经中先知预言的权威性。这告诉我们，先知预言是可靠的，信徒应当重视圣经上神的话，不能够太看重个人的经历。因为亲自看见异象的人并不多，在十二个使徒中间也只有三个人在场。如果单凭个人的经历，太看重个人的经验，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假师父和传异端的人常常会捏造谎言来欺骗人，使人上当。圣经从创世纪开始，几千年的时间里，四十多位圣经的作者受到圣灵的默示，写下了神的话，前后一致，毫无矛盾，都启示了神儿子弥赛亚的事。这比任何人的个人的经验更可靠，更有权威。信徒如果在预言上留意，就会大得光照，如同灯照在暗处。诗篇119篇告诉我们，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神的儿女们一定要看重神的话，抓住神的话，留意主再来的这些事情的发生，直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晨星怎么会在人的心里头出现呢？这是把先知的预言比作天亮之前的晨星。神的启示是发光的，正如晨星出现在黎明前的黑夜一样。先知的预言是主耶稣再来的预告和确据。我们若在这个预言上留意，神的话必然会照亮我们的心灵，将我们的心开启，我们就会明确的知道主必再来建立神的国。这样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就会更加有力，活出神的见证，成为黑暗世界的明灯。天亮之前特别黑暗，天地漆黑一片，这说明主来之前的世界极其败坏，人心黑暗到了极处。但是主耶稣是明亮的晨星，他的再来就是天亮，给世界带来光明。天亮就是主耶稣的第二次来，晨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在启示录22章16节，主自己亲自说，我是明亮的晨星。第二点，预言不可以随思意解释。20-21节告诉我们，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第一要紧这句话彼得非常喜欢用，他是说明事关重大， 叫信徒们格外留意。在三章三节的时候，他又用过这句话。这两节经文有两层意思。第一是说先知的预言，下一章，下一条，第一是先知的预言来源出自神，第二没有任何人可以随思意解说。我们先讲第一点，第一点就是说先知的预言都是神所赐的，来源出自神。当神的话临到先知的时候，他不能不讲，即使这个先知他不理解或者他不认同，他也要顺从圣灵的带领，如实的讲出来。比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耶利米去劝西底家王投降巴比伦这件事，就能说明这一点。所以先知预言不包含任何他自己的意思，根源完全出自神。这里所说的预言可以推广到整本圣经，因为提摩太后书说过，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主耶稣也说过，圣经上神的话一点一话也不能够废去，是要强调圣经的话是神的话，证实圣经的根源是属神的。我们要知道，在天下人间，除了圣经以外，再也没有任何一本书是神所默示的，这一点我们要心里笃定。这与彼得在十六到十八节他自己所说的见证是前后一贯的，连贯的。在圣山上，彼得亲耳听到神的话，圣经也是如此。神对圣经的作者的默示，就是神在向他们说话。循着这个思路，彼得紧接着在二十一节说，因为预言乃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先知们传讲预言的时候，与神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执行神代言人的职分。圣灵感动就像大风一样，风吹到哪儿，风把船抓住，船也就飘到哪儿。风要去的地方，也就是船要到达的地方。正说明圣经里的预言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一点儿人的意思。第二层意思是我们读经的人绝对不能够随己意曲解圣经，对预言的讲解要格外的谨慎，要尽力寻求圣灵的引导和光照，不能够随从私意推测预断。预言的来源既然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就是神的话，而私意呢，就是随从己意，断章取义，偏离原意。在阅读或传讲神话语的时候，一定要前后贯通，以经解经，读出神的话来，读出神的心意来。神的话是真理，神是要人按照他的旨意来跟随，人绝对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随便的随己意来解说。所以 这两节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读经以前一定要先祷告，求圣灵光照，在读经的过程中间，我们还要反复思考，如同蜜蜂进入花蕊里面慢慢地吸取花汁一样。当圣灵提醒你要查考相关经文的时候，你要仔细地去阅读，要以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如果我们能够以敬虔的心、谦卑的心、受教的心来读圣经，并且随从圣灵的引领，我们就能慢慢地明白神圣言的真意，对自己的灵命大有益处。最后我小结这一段，罗马书13:11-12告诉我们，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这是提醒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要趁早睡醒了。彼得他知道他自己将要为福音殉道了，他深知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他在面对自己死亡立誓以前的日子，他是尽心竭力用他的生命回应了神的爱和神给他的托付。我们也要有这样迫切感，要努力更深的认识神，更清楚的认识自己，要看见自己的有限、败坏、不配，更认识到自己是需要被神拯救的人。说到这儿，就想起来大卫在诗篇上的话，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真的，我们算什么，神竟顾念我们。我们要从内心的深处发出对神的感恩，不要再懒散了。我们要像彼得那样尽心竭力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神的爱和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托付。这就是我今天所要提醒给大家一起分享的事。底下是应用问题。2021年很快就要过去了，在这一年里，我在读经方面有哪些收获，每个人都当总结一下。在新的一年里，除了每天我坚持读圣经以外，我还希望有哪些长进呢？请弟兄姊妹思考和讨论。好了，我讲完了。
谢谢。
谢谢童姊妹、也谢谢李长老、这些放这个 PPT 的过程当中，我就可以体会到两位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哦，很仔细，而且这是他们第一次做这个 PowerPoint 自己做啊，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很好的榜样啊。如果李长老90几岁了还可以学着做 PPT 哈、我们在这里的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借口说哦这个不会那个不会，这个不能那个不能了啊。我们都可以学习的哈，只要肯。那今天大家听了这一课，大家有什么要分享的？
今天
就是上课前我就开始读这个经文，然后读前面几节，我就看到他说，其实刚才同姐妹也讲了，就是他说你们虽然知道，你们都晓得了，然后你们也好像也都做到了，但是呢，我还要再讲。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怎么好像，用我们平常人的话来讲，就是好像很唠叨啊。我们都知道了，然后也都做了，你还要再讲，这是为什么啊？就是你仔细去读的话，我就发现其实你仔细去想会掉眼泪的啊，因为他就很怕，因为他知道他要走了。这圣经里面有几个书是像遗言一样的，这是其中一卷书啊，他就生怕他们，将来啊，好像他知道我们人好像会很健忘啊。我们现在虽然知道，我们现在做到，不代表以后我们一定可以坚持下去。所以他就是怎么讲，我们中国人讲苦口婆心啊，就一直要讲，一直要讲，就是生怕我们哪一天会忘记。读到这几句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就蛮 touch 的啊，就是也提醒我以后就不要再嫌人家唠叨啊。有的时候人家那个唠叨真的是对我们好啊，真的是怕我们这个忘记那个落掉啊。是吧？
呀，我是寻莹，也有一些分享。我们现在读的是彼得后书，看到彼得在最后哈去世之前他的苦口婆心。那因为最近那个小组也正在读约书亚记，也是在约书亚记的最后呢，看到好忠心的约书亚，苦口婆心的，他满心顾念的就是再跟百姓立约，要他们重新的记起跟神的立约，也是一再的强调，一再的提醒，生怕他们就是会离去，把离去的后果跟神的应许这个约不断的提醒。我就在想说，像彼得这样子，像约书亚这样子，神的仆人到了生命的在地上生命的终点的时候，他们居然顾念的就是神的百姓，生怕这些神的百姓离开了神，他最在意的是这件事。哎呀，好让人感动啊呀。我们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也是彼此在问一个问题，说今天如果我们这个全世界100%中奖率的就是死亡率，那我们每一个人要走的时候，你想要跟你这个后代交代什么，你想要交代给重要的人什么话，我们也同样问到彼此这样的话。你还会记得好多弟兄姐妹吗？好多神的事工吗？这种心意实在让人家很感动。这好忠心的神的仆人，感受就是这样。
这是在童姊妹刚才分享的思考问题当中的一个，所以大家可以很具体的做这件事情。如果今年的圣诞节是我们在地上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你发 LINE 给你的朋友，发微信给你国内的家人，要讲一段祝福的话，你会讲什么？感恩节快到了，你要感恩了，要跟人发各种各样的传递，各种各样的图片信息。如果后面加上你自己的一段话，这是你最后一次跟他问候这个感恩节的信息了。像这个彼得，他知道他快离开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把它当作最后一次。如果今年你在传递感恩节的这些的图片啊、祝福的话的时候，哪些的东西你是要讲的，是不会落下的？跟你的儿女，跟你的父母，跟你最亲爱的朋友家人，如果这是最后一段感恩节的祝福，你会讲什么？
我想讲几句。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好几次我都感动的自己要流泪，因为我真正体会到彼得语重心长，就是希望信徒们能够真正的认识我们的主， 我常常感到我自己对主的认识太肤浅，所以我就有那个非常的紧迫感。因为主的话是真理，我们一定要听，并且要慎重。所以这一条上行之路，上一次华美讲了，上周徐潇在我们长青团契也讲了，今天我就又提了。我为什么要提？我真是神感动我，就是这条我们的灵命成长的路，就是要大家记住，要这么往上走，一定要不能停，不能够蒙着头睡懒觉，我们真的要警醒，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不是在说你，我们要警醒，要在这末世的时候抓紧时机，好好的读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活出来。这是我的感觉。
我是一个听用啊，这个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个在准备这个他这个讲章的时候呢，他一直在要讲这个上行之路，就是以信心为基础，盼望当中要一直往前走，这个过程一直达到神的爱。这个过程的话，实际上这个内容是在上一周那个华媒的讲稿里面的主要的内容。我说你再重复干什么？他觉得是需要，是需要。为什么需要呢？就是说这个在第一章的这个后半节也在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来在信心基础上来建立我们属灵的品格，是吧？是一回事。那么所以这次呢，在做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呢，请这个师母来教我来做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我就说希望能够有一个阶梯型的这个样子。所以今天你看那个梯子啊，那是这个师母来帮忙做的啊，我自己不会做的。这样的话就更形象一些。过去讲这个又加上这个又加上这个，我们也差不多都可以背得过了，是吧？那么这个印象不多，但是有这个阶梯的办法的话就很清楚啊，就是一步一步的往上走。这些过程的话，实际上是在我们盼望当中一步一步成长的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就会做到的啊，一步一步往上走，一直到达用神的爱来爱众人，这个是达到最高点，就是我们用神的爱来爱人，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啊。我们实际上做不到，可以说是真正的做不到。我只爱那些我喜欢的人，我只爱那些我有关系的人，对于那些外头的人，对我不爱的人，特别是对那些我讨厌的人，我怎么能够爱他？我怎么能爱他？啊，如果我没有神的爱的话，我是办不到的。因此，我觉得这条路啊，不是那么容易走。所以，为什么要用一个阶梯呢？就是往上爬呀。我现在心脏不好啊，我不能爬楼梯，一爬楼梯就心就慌。我们每一个人呢，就要往上走。就要一步步地往上走，这叫做上行之路。我是帮助他做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呢，我自己也感觉到真是活到老学到老，真是要努力地往上走。这个就我就是这一段圣经里面呢，要求我们要好好地来好好来勉励自己。另外呢，就是刚才花美提的那个问题，就是彼得好像有点啰嗦啊，为什么已经知道我们知道了坚固了，为什么还要常常的提醒我们？真是啊，我是觉得我们是需要被常常的提醒，我们需要常常的被提醒。因此我是觉得我通过这段圣经的话，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要讨厌弟兄姊妹对我们的劝勉，对我们的提醒啊。如果你觉得哪个弟兄对你太啰嗦了， 或者常常是老生常谈了，你不要讨厌他啊。我觉得这是彼得的精神，就是他要不断地来提醒我们，让我们那个不断地往上走，不要停顿，不要停。所以他说是努竭力追求，要尽心竭力往前走，不要懒散。这是我今天体会到的一点。
对不起，
谢谢李长老，谢谢童姊妹哈。刚才童姊妹讲那个阶梯的时候，有一点，我觉得讲得很好啊，就是你看在圣经里面成长的那个顺序，是从信心到德行，然后再到知识啊，这个跟我们世界上所讲的哈认识事情的顺序呢是有一点不同。常常有人讲说，我知道了我才能相信啊，不知道怎么相信呢？哎，那圣经的道理正好是反过来啊，先求神给我们这个信心，你才能真正的知道啊，而且这个知道呢是在德行之后的知道，是你付诸行动之后，付诸实践之后，你真的是愿意亲身去经历神的话语之后，你才能真知道啊，否则只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啊，头脑的层面。只有当我们把自己身体献上当做活祭，那个时候才能真正查验出神的那个旨意的善良纯全可喜悦啊。所以鼓励在我们当中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啊，走这条信心的道路，求神加给你信心，照着神的吩咐去行啊啊，你才能真正的知道神，真正的认识神。嗯
嗯，我分享一下吧，我是慧莹。
慧莹好。
我是也是刚信主，今年算是第二年。那我们常常都会讲说要活出神的话跟神的道。我听到这个我觉得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都觉得很抽象。什么是神的话神的道？那我非常感谢今天看到这个彼得，就是彼得后书这边讲的神的话是就是圣经，就好像突然的眼前就这样一亮，哦，原来神的话就是圣经。那我现在还在这边还是有一点不太清楚的是，那什么是神的道呢？就是有的时候常常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讲说，希望就我们说要活出神的话神的道，就是觉得好像就是很笼统，就是想说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一点的。今天我是看到这个讲说神的话就是圣经，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一下哦清楚了，原来我们常常讲的神的话就是在圣经里面，然后在英文里面也每次都看到这个 God's word， 原来这就是代表圣经。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天上了这个课，这是我觉得收获很大的一个收获很大。那也是因为我才刚刚接触到圣经，然后本身也不是天天都就是这样子每一个经节都去，就是每天都去读圣经这样子。我自己还是一样，就是未来的明年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每一天都能够去读一些经节，就这样子。这是我自己给自己打就是计划的，就是明年希望自己能够做得到。
神的道你已经讲出一部分的内容哈， the word， 那神的道哈中文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道路啊， the way。 所以一开始啊，基督的信仰被称为 the way， 这个 way 这个路呢就是走出来的啊。所以他刚才慧莹问说这个神的道怎么落到实处啊，就是很实在啊，你每天走的路啊，每天实实在在的跨出你的脚步，每天是怎么走的啊？我们跟随主要走出 the way 啊，这一条路啊，从洗礼开始，你跨出第一步，你要走啊，啊，跨出这一步啊，你就走在那个 way 上面啊，然后继续往前走啊啊，这个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啊，在你不明白的时候，寻求方向的时候，到神的话语中去找 the way， 找那个走路的方向，做选择的时候该怎样去判断，这些是很实在的啊。所以这个道啊，就是神借着他的 word 引导我们要走的那个 way。
这个慧莹刚才那个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就是 怎么落实？你的问题是怎么落实？怎么样落实到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你说对了，就是读圣经，就是读圣经，
遵行圣经，
并且遵行。你读了以后，圣经上告诉我们怎么样行，我们就怎么行。就是牧师说的，一个是我们懂得他的道理，另外呢，我们怎么去行，真理去行啊。所以为什么我觉得约华有些啰嗦，每次他在分享的什么的话，他总是落脚到我们要读圣经，我要好好读圣经，要好好读圣经。我不知道有好多人真的听进去了啊，他这样啰嗦的话是不是有效，我不太清楚。但是我今天觉得呢，就是这样啰嗦，要提醒，要不断提醒我们，就是要读圣经，读圣经。这个说起来很简单哈，读圣经，实际上真正能够坚持每天读圣经的人，我说的是基督徒啊，真是不是很多啊，不是很多。我但愿我们真是能够从新的一年，我们真是要下定决心，就按照彼得要求我们的，要竭尽全力努力跟上读圣经开始。
这是今天我们查经的最后那道思想的问题哈。这一年很快过去了啊，那我们可以做一些的回顾和总结。这一年我在读圣经上面有哪些的得着，有哪些的长进。那在新的一年我应该在哪些方面继续的成长呢？特别是在明白神的话啊，在神的话语上面花功夫这件事情上啊，我可以有哪些的计划打算，求神来帮助我们啊，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啊，真的是在读神的话，遵行神的话上面能够更大的长进啊。今天下午我有问几个我们当中的同工，他们不仅是自己在读圣经，而且是陪伴别人在读圣经，陪伴这个有的是我们幸福小组中的弟兄姐妹慕道的朋友，结束之后我们有一对一的读圣经，那有些是在陪着自己的爸爸啊，自己的女儿啊，在读圣经啊，所以这个可以作为大家考虑的方向哦。明年我不光是自己要读圣经，我找一个伴啊，我鼓励一个人啊，陪着他，我们一起读这些读圣经一对一陪读啊，他们是每一天呢，连着30天，每一天。最短的大概他们是15到20分钟每一天了。那我知道有的同工在一起是一个半小时，有的时候是2个小时每一天呢，而且他们很 enjoy 在一起读神的话啊。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能够坚持长久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同伴，或者是找一组人。如果你愿意哈，每天早晨有一批的弟兄姐妹，就是每一天就在读神的话哈。大家可以加进来哈，一起来成长啊。童姊妹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
阿爸天父，谢谢你，因为你给了我们一本你默示就是你的话，让我们活在地上的人知道神的圣言就是真理，也就是引导我们活在地上的指南。我们要好好的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要用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活出你的话语，使周围的人能够看见信神的孩子和别的人是不一样的。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追求的心，渴慕你话语的心，使我们真正明白你的爱，你是怎么样爱我们，使我们要有回应你的爱的心，也能够用这个心来爱别人。感谢主有这么一群弟兄姊妹，我们一起 在读你的话，求主祝福每一个祝福每一个来的弟兄姊妹，使他们都能够在你的话语中间得到亮光，能够活出你的话语来。谢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下周这个时间、大家一定要回来哈，我们一起过感恩节，不是查经聚会、是见证分享聚会，而且我们同工在预备一个很大的 project， 你会看到很多同工们的照片、在教会当中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大家都会看到、会很精彩的、欢迎大家下周回来。那查经呢是再过一周、再下一次是通尼长老、带我们查下一课、好，今天我们聚会就到这里、大家晚安、
谢谢，
对不起，
谢谢长老，
晚安，
好棒，
拜拜
拜拜拜拜，你们好棒，
拜拜。